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二，农历10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博茨瓦纳当选总统致贺电，
习近平向斐济当选总统致贺电，
应习近平邀请，意大利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将访华，
坚定改革信心，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等。赵乐际出席会议。
李希对肯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十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双回升。
第七届进博会在上海开幕，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展商参会。
2024年美国大选选举日投票开始，选民普遍担心发生暴力事件。
以军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29人死亡，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医院都已停止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杜马伯科，祝贺他当选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愿同博科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推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拉拉巴拉武，祝贺他当选斐济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建交49年来，中斐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我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当选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将于11月7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将于11月8号到1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增强历史主动，勇担时代重任，齐心协力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党全面准确理解全会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谢敏对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强调的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印象深刻。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守正创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于双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学深悟透，践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促进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于党中央部署的涉及检察工作的各项改革任务，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确保取得实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怡芳：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民事审判职能，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服务保障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积极稳妥推进社互联网、人工智能、算法规则等领域的司法规制，依法捍卫信息时代的数字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山西省太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爱琴：
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作为基层组织部门，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基层下沉，进一步为基层干部减负赋能，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排头兵作用。
福建省福州市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的治理，立足基层工作的实际，找准小切口，调动大民生，加快形成基层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生动局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我们面向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如果说首届进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单项邀约，之后的每一届便是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共同约定，反映了大家对开放合作的共同心愿。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坚持开放、扩大开放、提升开放，推动持久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李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在坚持重信守诺中更好凝聚开放共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二是要在坚持互利共赢中更好拓展开放空间，中国愿进一步开放超大规模市场，真正把中国大市场变成世界大机遇；三是要在坚持命运与共中更好担起开放使命，中国愿同各方继续密切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配合，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塞尔维亚总理武切维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视频致辞。来自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及政商学界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企业展，开幕式后，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陈吉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 今年5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做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执法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法律实施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大保障力度、聚焦体系建设、加强宣传展示、坚持守正创新、加快修法工作、强化非遗工作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做的关于检查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法律贯彻实施的总体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要稳步提高社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便民规范高效，切实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欧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做的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应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1月3号到5号率中共代表团对肯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联合民主同盟领袖鲁托时，李希表示，习近平主席同鲁托总统连续两年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中方愿同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始终做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肯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同肯2030年远景规划紧密对接，助力肯经济发展。中方赞赏并欢迎肯方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愿同肯方携手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鲁托表示，肯中建交60多年来，双方始终并肩奋斗，真诚合作。肯方感谢中方支持蒙内铁路等大项目建设，祝贺中方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同中方一道推动峰会成果尽快落实。肯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加强团结协作，更好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期待中方在非洲和平稳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同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奥马尔会谈时，李希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联合民主同盟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地方交往和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加强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奥马尔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成为非洲政党学习借鉴执政经验和发展方式的榜样。联合民主同盟愿学习中共治国理政经验，进一步加强两党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访问期间，李希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 表示中方愿同肯方加强反腐败经验交流互鉴，共同打击跨境腐败犯罪，肯方对此高度评价。李希还考察了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和与中方开展合作的咖啡种植园，出席了在肯中资企业一带一路连结建设座谈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十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6%，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十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13.4 点，环比回升 3%， 显示当前经济运行积极变化明显，市场活力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十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工业产品、居民消费、大宗物资等物流需求均有回升。工业产品物流领域，通信设备、家具家电、新能源汽车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在节假日因素和促消费政策推动下，居民消费物流需求保持平稳，线下商贸批发市场流通加快，电商网购活动旺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十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呈现了一个回升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表明出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度进一步的向好，带动整个市场的物流的需求在持续增长。
十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十月份有35种商品价格上涨，价格涨幅前三的品种分别是焦炭、冷轧卷板和热轧卷板。冷轧卷板和热轧卷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3.3% 和 12.4%。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分析，随着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陆续出台，大宗市场活力增强，市场预期明显增强，钢铁生产企业订单增加，国内钢铁价格大幅走高，四季度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望进一步延续。
一方面，我们前期的这些政策呢都在集中发力，效应会逐渐持续的释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增量的政策的出台，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整个经济的提振的话呢，能够产生相对来说比较持续的力量。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进博会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展商参与，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显示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总台记者丁飞、李思墨、杨静报道。
进博会开幕首日，各展馆内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本届进博会首次在技术装备展区设立新材料专区，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涵盖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特种材料等位于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产品。首次参展的某知名涂料制造与服务商中国品牌公关中心总裁蔡志伟说，
今天也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对于我们这些涂料是很有兴趣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带来对他们有所帮助，而对我们的整个业务发展也很有助益的一些技术跟产品，希望这些展品赶快变成商品。
今年进博会在开幕式前特别设立高级别的后场交流会，利用政界、商界、学界嘉宾齐聚的机会，充分发掘投资机会，现场氛围友好而热烈。跨国企业负责人们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某知名空气净化信息科技企业全球 CEO 弗兰克·哈姆斯说，
I'm very optimistic.
我对未来非常乐观，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健康理念，大家也希望更加长寿。我认为我们参与的健康环保相关产业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新西兰某乳业企业执行总裁罗伊·范登赫克，
We are always bullish on China and CIIE.
我们始终看好中国，看好进博。今年我们还会带领21家新西兰企业组团参展第七届进博会，与更多新西兰企业共享进博机遇，共享中国机遇。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4和世界开放指数，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11月11号是中国空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中国空军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介绍，歼 35A 飞机、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装备将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总台记者赵敏、王苗报道。
空军装备部牛文博上校介绍了本次航展，空军将选派36型装备参加空中飞行展示和地面静态展示，首次展出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新型装备，开放展示运20飞机货舱，现场观众可以采取预约抽签的方式参观，零距离感受接触空军战略重器。
飞行展示方面，空军将选派7型26架飞机进行表演展示，大家不但能够看到81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英姿，还能够看到歼20、歼16、运油20A 等空军骨干机型的精彩表演。地面静态展示方面，我们将按照制空作战与空中打击、无人与反无人作战、战略投送与空投空降、预警探测与防空反导四个板块成体系布设静态展区，向大家系统展示空军装备体系建设阶段性的成果。我们将首次展出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新装备，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也将有机会与大家相聚珠海。我们还将首次开放展示运20飞机货舱，航展期间我们将采取向现场观众开放预约抽签的方式，为大家提供零距离感受接触空军重器的机会。
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大校介绍了在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之际，空军结合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围绕寻根逐梦制胜长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10月上旬推出空军成立75周年的主题宣传片、系列网宣和特色文化产品等。11月11日当天，空军81红鹰飞行表演队将结合航展的飞行适应性训练，以独特方式庆祝人民空军75岁生日。11月10日至12日，在珠海举办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交流会议、无人智能主题研讨交流等活动，30多个国家的空军领导和代表将会参加。通过开放交流，扩大中国空军的朋友圈，打开友好互信、共建共享的窗口。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保障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支持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实兜牢失业保障底线。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11月11号当周在沙特利雅得发行美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20亿美元。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1项重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截至目前，现行有效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共计2101项。
国家能源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单体最大采煤陈县区光伏基地蓝海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57亿千瓦时，可供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正式投票日。美国东部时间5号0点，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率先开始投票，这标志着第60届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月5号午夜0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在蒂洛森故居率先开始投票。在当地投票的是6位登记选民，投票结果是哈里斯与特朗普以3-3打了个平手。当地统计人员表示
We're ready. 我们准备好计票了，哈里斯3票，特朗普3票，可以说这反映了美国全国的情况。
Following the national trends.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2024年大选是美国近年来选情最为焦灼的总统选举。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3号公布的选前最后民调结果，特朗普与哈里斯支持率持平，各为 49%， 仅 2% 的选民表示尚未确定投票给谁。尽管双方阵营最近数周砸钱数十亿美元投放广告，两人支持率仅比10月同一民调各略升1个百分点。 因为时区不同，美国各地的投票站在11月5号当天开启和关闭的时间也不同。5号美东时间早上6点开始，美国大部分州的投票站陆续开放。美东时间11月5号19点到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1月6号8点到11点，各州的投票站开始从东到西依次关闭，选票统计程序随后启动。11月6号至12月11号，各州将认证选举结果。焦灼的选情也在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担忧情绪，首都华盛顿特区各处正在加强戒备，严防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除了众多商家，美国国会大厦、白宫、财政部等政府建筑也都安装了安保栅栏。华盛顿特区的官员也发出警告称，预计在投票站关闭后的几天甚至几周内，安全环境将不可预测。加上此前选举舞弊的调查和投票箱被纵火事件，让大多数美国人担忧意外的发生。马里兰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学名誉教授加里·拉弗里表示，
大约 40% 的共和党人现在仍表示可以使用暴力进行政治变革。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发生冲突的准备。
关注中东局势，以军当地时间5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进行轰炸，造成至少29人死亡。此外，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以军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情报中心。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军事打击，包括在黎巴嫩南部持续进行地面行动。在空袭行动中，以军称其对黎南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黎真主党的三名指挥官，其中一人为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的成员。以军还空袭了黎南部的部分真主党军事建筑以及火箭弹发射阵地。在地面行动中，以军发现并摧毁了黎真主党包括军事营地和弹药库在内的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4号当天，以色列北部继续遭到黎真主党30多枚火箭弹的袭击，以军称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落在了空旷地区。此外，以军当天拦截4架来袭的无人机，以军称其中2架无人机来自黎巴嫩，另外2架来自伊拉克。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4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侵犯和犯下的罪行是国际社会默不作声的结果，国际社会应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以色列的侵略。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由于以色列的轰炸和军事围困，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医院均停止运营，无法获取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该办公室称，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加沙地带北部有1800人死亡，4000人受伤。该办公室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通行。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4号发表谈话，谴责美日韩3号以回应并警告朝鲜试射最新型战略武器为名，进行联合空中演习，强调朝鲜将继续强化自卫性和遏制力。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5号在众议院协商会上宣布，将于11号召开特别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届时，现任首相石破茂与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成为新任首相。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宣布成功发射一箭55星，其中包括两颗电离层 M 观测卫星和53颗分属俄及其他国家的小型卫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称，一次发射并成功将51颗俄罗斯国产卫星送入轨道，创造了俄罗斯航天史的记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